好，今天我们要来讲谁能被提啊？这个题目其实我们讲过了很多遍了，但是每次内容会有点不太一样。但是为什么常常会要提一下呢？因为就好像是这个联考快要到了，那个老师要常常给学生一些模拟考或者做一些温习复习一样哈。我们现在时间离被提越来越近，所以我们要三不五时要温习一下。怎么样能够被提啊？这个世界进入21世纪之后啊，这个天灾人祸的频率和强度呢，都急剧的增加。地震、海啸、飓风、山火、瘟疫、战争，还有战争的风声啊，这些很显然是什么？是神给世人的警讯啊！再再都在显示末日已经靠近，主将要再来啊！那教会呢，应该比世人更加敏锐地认识这些征兆啊，知道神正在传递什么讯息，所以呢，因此越来越多的教会啊，现在又开始传讲主再来的信息呢，也开始认真地查考启示录啊，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啊。那别人不知道这些世上的一些事情有什么背后有什么含义，但是基督徒应该知道啊，知道神在说话啊。那如果我们按着字面上的意义来理解圣经的话，我们就会知道说，在这个末日啊，会有7年的大灾难啊。那之后呢，这个世界就会被更新，进入一个太平的千禧年啊。所以先有7年大灾难，之后就有千禧年。那在大灾难期间呢，有一些灵里面警醒的基督徒呢，他们会被提升天，他们这些人被称为得胜者。他们不是得胜别人，乃是得胜自己的肉体、罪，得胜这个世界，还有得胜魔鬼啊。那灵里面不警醒的人呢，就是被个人的私欲缠绕，贪爱这个世界的基督徒呢，他们会被撇下，就好像是罗德的妻子一样，他因为贪恋在索多玛里面的这个富庶繁荣啊，还有里面的他的一些安逸的生活。结果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结果他就没办法脱离那场灾难啊。那得胜者呢，他们会在大灾难中被提，那被提之后呢，就能够参加为期1000年的羔羊婚宴，那他们就是羔羊的心腹，在这1000年当中呢，与基督一同作王。那在勇士里面，他们还要继续作王啊，所以他们作王不是只有1000年，在勇士里面还要继续作王啊。这个被撇下的基督徒呢，是不得胜的基督徒哈，但并不是不得救啊，这是不一样啊。他们是不得胜，但是并不是不得救，他们被撇下了，他们被撇下了，就会被拒绝于这个羔羊婚宴的门外啊。但是千禧年之后呢，啊，他们仍然可以得救，进入新耶路撒冷，只是呢，他们的亏损是永世无法弥补的啊。所以不要觉得说哦，那反正到最后都还可以。进到新耶路撒冷，可以进到新天新地，那现在警醒不警醒差别不大啊，没有在这千禧年当中呢，你就没办法进去参加羔羊的婚宴啊。那时候你在外面哀哭切齿，甚至于到了勇士里面，到了新天新地呢，你的荣耀还是微弱的啊，不像是得胜者啊。那这些呢都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也许几年之后呢，我们都就从今世踏进来世，从地上到了天上，那今世的事呢，就已经不再具有任何意义。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世代啊，我们说称为今世啊，那将来呢，在千禧年这个称为来世，然后到了青天新地呢，那个称为永世啊。所以今世很快就要结束，我们就要进到来世，之后呢，我们还要进到永世啊。那我们看怎么样才能够被提呢？第一个条件当然就是警醒，因为主耶稣提到被提的时候，他就是提到说我们要警醒。他在马太福音24章40节到42节这么说，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呢，你们要什么？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所以呢，当主提到被提的时候呢，他的目的就是要他的门徒要警醒，那这个不是对外邦人说的，是对门徒说的。所以呢，门徒如果不警醒的话，就会被撇下啊。 那如果警醒的话才能够被取去，所以这个是所以基督徒呢也是有些被撇下的。那要能够在末日被提呢，所以先决条件就是必须要警醒，这第一个条件啊。那可是这个警醒并不是说减少睡眠的时间，而是在我们的灵里呢保持与主相通，能够随时领受主的启示，以至于做出对的事，这个叫做警醒啊。所以当主对你说话的时候呢，你能够马上感受得到，你能够体会到圣灵的感动，所以你能够马上回应，这个叫警醒啊。那不警醒的人呢，就是灵里沉睡的人，他因为被其他的事物抓住了注意力呢，以至于听不见神要对他说的话，哇！所以主对他大声的说话，他还是没有反应，这个叫不警醒，这就是灵里面沉睡啊。为什么？因为被别的东西抓去注意力了。要成为警醒的人呢，他属灵的天线啊，我们里面有个属灵的天线，就是我们的灵啊，就要敏锐正常，可以接受到天上来的讯息，这样我们就可以常常被圣灵感动，得到神所说的瑞玛啊，神所说的话，对我们个别说的话，这个叫瑞玛。那属灵的天线要敏锐呢，他就必须怎么样？第一个要被圣灵充满。一个人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对于圣灵的敏感度就会不同。哦，有人说啊，我好像从来没有听过神对我说话啊。那这个当然说有各样的问题。可是呢，第一个可能是你需要被圣灵充满。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之后呢，他整个里面的这个对圣灵的这个敏感度啊，就完全不一样啊，很容易感受到圣灵对他的说话跟对他的感动啊。那第二个，除了这个圣灵充满之外，他第二个就是他要正常灵修，让神有机会对他说话啊。我们当中有个姊妹啊，她说哎，她总是听不到神对她说话啊。可是后来当她有一天啊，她开始天天规律读圣经之后啊，她说哇，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叫做神对我说话。她终于可以经常读到神给她的瑞玛啊，因为当她在读经的时候，神就会按着她的需要啊，在她读经的时候给他一个感动，然后那句话就跳出来了，那就是神给他的话，给他的瑞玛啊。好，第二个，除了这个这个警醒之外，第二个要能够被提的条件就是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悔改，预备自己迎接主再来的第一个要务，除了灵里面警醒之外，就是要不断的洁净自己，常常向神认罪悔改。以色列人啊，在西乃山迎接神之前呢，神吩咐他们需要先自洁两天啊，还有洗衣服。那这个是一些外面的动作，象征什么？象征我们里面要洁净啊。他这个只是外面说要不要沾染那个不洁，然后要洗衣服啊等等。但是呢，最要紧的其实是在象征我们里面要面对神的时候，我们需要洁净自己。这说明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所以要迎接神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自洁，所以这就是要悔改，认罪悔改。当主耶稣第一次来他降世的时候呢，神的时候也是差遣施洗约翰呼召人干什么？就是要悔改，这是给基督开路，悔改就是自洁啊。人需要先悔改才会感受到我需要基督啊，我这人需要基督的拯救啊，所以悔改就是给基督开路啊。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呢，也是一样，我们也是要先怎么样认罪悔改自洁，才能够迎见他的面。所以神的法则是一样的，从始至终是一贯的。我们要迎见神，我们就需要自洁，我们就需要认罪悔改。一个自以为义的人是没有办法见神的面的。当我们要见神的面，我们一定要先认罪悔改。那怎么样认罪悔改呢？我们需要求圣灵光照，使我们知道在哪些事上需要向神认罪悔改，神会光照我们啊。我们会当然会想啊，我是哪一件事情得罪了神，我们可以思想啊。那但是呢，最终当神的光照在我们的时候，照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我们会真正的发现，在这件事上我的确的得罪了神。我们需要向神有这样一个敞开的心，神就容易光照我们啊。我们认罪认得越彻底，就被洁净的越彻底。我们的心态就被调整得越好，就越能够预备好被提迎见主。 当我们被提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们会看到什么？那时候我们会看到满天的圣徒啊，在空中啊。那那时候神的荣耀充满穹苍啊。那时候我们心中一定会向神爆发出大赞美啊。同时我们一定会泪流满面啊。为什么泪流满面啊？因为神知道自己只是一个罪人蒙主恩啊。居然我能够被提啊，我能够在这荣耀的行列当中有份啊。你那时候不会觉得自己很伟大啊，自己很荣耀啊，不会的。那时候只是泪流满面啊，看见自己的污秽啊，居然能够被提，居然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啊。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先调整自己的心态啊，认罪悔改，知道自己的身份跟地位，然后神就越深的在我们里面做工啊。认罪悔改也使我们容易被圣灵充满并得到医治，因为扫除了蒙恩的障碍。当我们认罪悔改之后啊，圣灵就容易充满我们啊，他是与谦卑的人同在啊，那他是抵挡骄傲的人啊，所以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圣灵就容易充满我们。另外呢，我们的病也得到医治。为什么呢？有时候我们的病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些罪在拦阻我们得到医治，所以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的疾病也容易得到医治啊。20年前就会被圣灵光照啊，那时候他连续一个月认罪悔改哦，连续一个月啊，从小到大的罪都认，那个是圣灵光照他。之后他就发现罹患了的卵巢癌啊，那接着扩散到子宫、大脑、骨盆、肺跟淋巴。可是在9个月后就完全康复。康复的秘诀是什么啊？医生说是神迹啊，可是他知道他得医治的秘诀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认罪悔改。如果没有前面那一个月的认罪悔改，他后面的再接受再多的这个医疗啊，也没有用。所以呢，认罪悔改会挪去我们蒙恩的障碍，让我们病得到医治，让我们被圣灵充满，也让我们预备好，不管怎么样都已经预备好自己迎接神了。所以那时候他其实即使他没有得到医治啊，被主接去，他已经是预备好了。所以认罪悔改是我们天天要做的一项功课啊。第三个，怎么样才能够被提啊？我们需要得胜啊，我们需要得胜。这个得胜者不见得在每一件事上都得胜，可是在神吩咐他们的个别事上得胜，他就是得胜者了啊。所以我们啊，圣经里面有得胜者啊，还有完全人啊，还有这个出熟的果子，这些是不同层次的得胜啊。那得胜者呢，他不需要每一样事都得胜，他只要神吩咐他那件事上得胜，他就是得胜者了啊。例如神吩咐一个人向妻子道歉，那他都愿意放下自己的面子顺服神，他就在这件事上得胜了，他就是得胜者啊。我们再看一部纪录片叫《旷野之歌》，对不对啊？那时候神就吩咐那个徐妈妈去服侍一个无依无靠的范建秀老太太，那徐妈妈就顺服神，多年如一日，无怨无悔的服侍范建秀，她就是得胜者了，她就是得胜者，她在神吩咐她的那件事上忠心到底，就是得胜者。所以这件事情可以大，可以小，但是都可以使你成为得胜者。神像启示录的7个教会啊，呼召得胜者，每个教会的得胜者条件都不同。所以呢，我需要听见神对我个别说的话，就是瑞玛，知道神对我的个别要求，我才能够在这个点上顺服神，满足神，使自己成为得胜者。也许神呼召一个人啊，一个很内向的人，要勇于出去啊，勇于出去啊，向人来分享他的见证啊。但是神可能对另外一个很外向的人，要他安静，要他收敛。要他多多的这个回到里面来亲近神。所以每一个人神对他的要求不一样，你只要在那个点上啊顺服神，你就是得胜者。那一个警醒的基督徒呢，能够听见主对他说的话并且顺服，就是得胜者，他就能够在主再来的时候被提。所以第一个是什么呢？我们要警醒，对不对？警醒呢，加上呢顺服，听到主对我说话了，然后我就顺服，这就是得胜者。主叫我去认罪啊，去跟人家认错，我就跟人家认错，我顺服了，这时候我就得胜者。得胜者最后怎么样？可以被提啊。那我们好像是当初的亚当啊，天天面对伊甸园里面的两棵树，需要做一个抉择。那亚当做了一个错误的抉择，他选择了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但是神希望我们选择 生命树上的果子。那我每一次得胜就是做了一个选择，对不对？这就意味我选择和吃了一个生命树的果子，所以我天天我要来选择要得胜，我要天天选择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这是我们天天要做的抉择啊。那有哪些得胜的例子？在什么事上我们得胜呢？第一个，我们勒住我们的口舌啊，本来讲说一些批评论断的话，这时候我勒住我的口舌不说啊，我也不说埋怨的话啊，凡事谢恩。我碰到有些事情啊，很容易就出口埋怨了，都怪你了，谁叫你要这样子啊？真的是啊，害我如何如何。但是呢，我就选择不说这些埋怨的话，凡事谢恩，感谢主，感谢主，没有关系，我们就感谢主。这个就是什么？得胜啊。那我们同时呢，我们拒绝忧闷，我们里面本来就是很不高兴、很生气、很难过的，但是我拒绝这种感觉。我说我要靠主喜乐，我要享受靠主喜乐是什么？就是 rejoice in the Lord， 在主里面喜乐，在主里面喜乐就是我们享受与主相交的喜乐，胜过环境里面的挫折。我以相跟主相交啊，为我最大的喜乐，我最大的满足。所以在外面碰到的那些挫折啊，那些啊不让我开心的事情呢，都不能影响我里面的这个喜乐。这个就让我们得胜了。撒旦要我们不开心，但神要我们喜乐。我选择我要喜乐，这是一个选择，所以我们就得胜了。还有当我们被得罪被伤害的时候呢，我选择原谅祝福对方，这就是让我得胜了。我的这个肉体啊很想要发怒啊，这个想要大发脾气，可是我不纵容肉体轻易发怒，我禁止我的口舌吐出伤人的话，这个就是得胜。有的人脾气很大，对不对？动不动就会发脾气，可当他信主之后啊，他靠着圣灵的力量啊，说实话，我愿意不再这样子轻易发怒，不再轻易发怒，神就会帮助他。这个就是他做了一个选择呢，就让他成为得胜者啊。你说啊，这个是很难啊。有时候生气就是生气了，你可以禁止你的口舌，不要说话，不要吐出伤人的话啊。那还有呢，我们拒绝看色情暴力的图片视频，也拒绝思想淫乱污秽的事，那这样就得胜。因为那些都是仇敌射到我们脑中的火箭啊，仇敌会把一些不对的思想、负面的思想、污秽的思想放在我们的脑海中。那时候我们要拒绝，我们要选择拒绝试探。每一个拒绝，每一个这个选择啊，都是得胜。别人看不见，神都知道啊。还有，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啊，你就伸出援手，或说出安慰鼓励的话，而不是冷漠奚落，甚至于责备，在人的伤口上面撒盐啊。所以这个是很要紧的。有些人正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说：“哎呀，怪你自己啊！谁叫你要这样这样这样子？这样子这个多不对啊！什么在他这个伤口上面撒盐？那时候人家不需要，所需要的不是你的这个教训啊，是需要你的援手啊。所以当那个时候，你这个雪中送炭啊，那个神会纪念，神会纪念，因为我们彰显了神的样子。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他不纪念人的过犯，他乐于施恩啊。”那还有说错话、做错事、伤害到别人的时候呢，要勇于认错道歉啊，不可以因为他是我家人啊、熟人啊，就马虎带过，以为无所谓啊。哎呀，反正都是自己人嘛，没关系啦啊。你心里面没关系，嘴巴不说啊，这不行啊，这还是要认错道歉啊。你认错道歉，让这个关系啊就恢复了，同时呢，你里面的生命啊，就突破了，里面的生命就突破了，神的同在呢就增加了，所以这个很要紧哈，很要紧，不要觉得这个啊马马虎虎无所谓啦啊，时间过去大家都忘了，没有这回事啊，你要抓住你的时间，要积攒你的财宝在天上，这个财宝啊，包括你跟人认罪悔改，这都是你在积攒你的财宝在天上啊，在工作上忠于职守啊，所以即使没有啊别人没有看见。你也要忠心认真负责，因为是坐在主的面前，他都看到，他必赏赐。我们要预备迎接主来啊，要预备自己被提啊，不是说把工作就辞掉了，什么都不做了， 你反而要在工作上面更加忠心了，对不对？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就是在都是在服侍神，神看见我们的忠心，他都会赏赐的。所以我做一件事情，比方那个劳伦斯弟兄，他说他就是从地上捡起一根稻草，好像我们捡起一根纸屑啊，没有人看到，但是神都看到，他立刻感受到神的同在就增加。还有呢，我们不要吝于施舍，乃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我们的机会不多了，我们要及时将我们的地上的账户里面的钱呢转移到天上的银行里面，不然再过不久地上的账户都会怎么归零，股票将成为废纸。这个可能我们现在都有这样的一个预感，对不对？这个会在发生什么金融风暴，而且比之前的更加的严重，因为会有大灾难。所以呢，这些钱呢有一天都会成为废纸，我们要在这个钱还有用的时候把它用在最值得的地方，所以不要吝于施舍，有机会施舍就尽量施舍。所以我们每一个顺服主的行为跟言语都是得胜，这个会使仇敌丧失他在我们身上的权势，同时神使主的同在增加，也使我们得以进入得胜者的行列当中，有份于末日的被提。所以我们要选择在每一天成为得胜者，这个得胜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有时候就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我们就在得胜。那接下来我们要谈到一个关于逃城在末日有人选择说我要进到逃城里面去在启示录十二章说到有一个妇人这个大红龙就是撒旦要逼迫他，但是神就赐给他一对翅膀，能够飞到哪里？飞到旷野里面去。那个旷野就是什么？就是他自己的地方那去躲避大红龙三年半所以你看到下面这个图右边那个一个妇人神给他翅膀他左边有大红龙想要吞吃他，结果那个从龙的口里呢就吐出水来，想要把它淹没，但是地就裂开来，把那个水河把那个河吞掉了所以这个妇人就逃走了，逃走了三年半那有人认为这个妇人就是指教会那神会在大灾难期间呢预备地方保护他们不受到撒旦跟敌基督的逼迫所以呢就有些人就起来了，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呢寻找可以容身避难之处，预备好什么粮食饮水发电机甚至于是武器免得有人来抢他们的东西不过这也是蛮矛盾的主耶稣说有人跟你要你就要给他那有些人这个饿得不得了了，跟你来抢粮食，你拿枪把他打死，对吗？好像不太对他们认为说这就是神所预备的旷野跟逃城那可是实际上呢，启示录十二章的妇人应该是指神的百姓，包括基督徒和犹太人不是指教会包括基督徒跟犹太人。那敌基督逼迫他们呢，是从七年大灾难的中间点开始，就是后三年半期间，这是神的百姓受逼迫的时刻后三年半中间点就是第五号的这个灾降临的时候那得胜的基督徒呢受逼迫一年半之后天使就会吹第七号，就是末世号筒，得胜者那时候就会被提所以那时候他们就不在地上了。所以需要被保护三年半的是谁显然是只留在地上的犹太人你说不得胜的基督徒我们就先暂且不提，因为他们可能在这个灾难当中就死了或怎么样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这后三年半需要被保护的是谁？就是地上的犹太人，他们会逃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地方应该就是指巴勒斯坦好，所以那时候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会往巴勒斯坦跑然后呢这个我们在大逼迫期间呢，得胜者主要大概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蒙神保护然后活着被提那另外一条呢就是殉道然后复活被提这是大概得胜者就这两条路了 对基督徒而言呢，我们要寻找跟建造一个大灾难当中的避难所，我们就可以知道说顶多一年半嘛，对不对？这一年半，所以它的使用期限跟效益呢会很短暂啊。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呢也没有这个能力去预备这种避难所，所以神对于分布在全世界的各地的这些得胜者一定有其他的保护方法，他不会说在全世界各地都设立这种避难所让基督徒逃进去，这不太可能，对不对？不太可能。然后有些人的财力有限啊，那有些地方的资源有限，所以这个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啊，所以你要去先预备好一个避难所啊，这感觉不是，至少不是对所有的基督徒了啊。那神怎么样来保守这些各地的得胜者呢？有一个可能是什么？就是大逼迫的范围呢，主要或许是在敌基督掌权的国度之内，就是欧洲跟中东。欧洲跟中东可能是敌基督的掌权的范围啊，远了呢就鞭长莫及。所以亚洲其他地区跟美洲、非洲、大洋洲呢，敌基督鞭长莫及，其中的基督徒或者就可以幸免了，不被强迫接受666的印记。所以在中国、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地方的基督徒，会不会有666的这个逼迫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啊。比方说，中国政府他会不会接受敌基督的指令啊？那个印度政府会不会接受敌基督的指令？这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所以有些地方可能不是敌基督掌权的地方呢，这个666的这个命令啊，是不是能够彻底执行，我们就不太确定。那如果666印记是讲植入晶片的话呢，就可以肯定说在非洲是就很难执行了。在非洲那种地方，在部落的地方，你怎么样给他植入晶片，他怎么样去给他扫描那个晶片，这个都是很难执行的事情啊。所以基督徒我们应该要着重什么呢？我们要着重内在的预备超过外在的预备啊，我们要预备好自己被提，是预备内在啊，跟神有对的关系，我们天天过一个舍己得胜的生活，超过在外面啊找一个这个避难所啊。所以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呼召的，让我们做好内在的预备啊。那即使我们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做好一些什么外在的预备呢，以至于我们就怎么样，就殉道了啊，在大灾难当中呢就死了，这也是更高的恩典、更美的福分、更大的荣耀啊！我们不需要惧怕，对不对？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找一个避难所，要祈求要活下来呢？如果能够是为主殉道，这也是好的无比啊！所以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思想这个问题啊。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列国百姓啊，在这个七年大灾难之后啊，这个世界会被更新啊。那进到太平的千禧年，那得胜者将会在天上与基督一同作王，那地上将会有列国啊，地上有列国，但是其中百姓是从哪里来的呢？第一个，我们可以知道他们不是基督徒啊，因为在基督徒当中啊，得胜的已经在天上作王了，那不得胜呢是在外面的黑暗里面啊哀哭切齿，他们还没有复活，他们在第一次的复活里面没有份，他们在第二次的复活里面才有份啊，所以这些列国的百姓不是基督徒啊，那他们可能是大灾难当中幸存的外邦人，因为敬畏神呢，在大灾难期间善待那些被逼迫的神的百姓，所以他们就成为马太福音25章当中的绵羊，他们的名字呢就被写在生命册上，后来得以进入千年国度啊，所以是那些啊敬畏神的外邦人。那第三个，有可能是大灾难当中幸存的犹太人啊，他们也在里面，他们就是最后全部得救的那批犹太人，当他们进入千年国度之后呢，他们就在地上做神的祭司，他们不在天上，他们在地上做神的祭司，教导列国的百姓来敬拜神，因为这个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有预言说，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们在有一天啊，他们会教导列国的百姓来敬拜神啊。千禧年当中呢，世界会被更新，返璞归真，回到当初伊甸园的光景，动物就彼此和睦， 人也可以活到900多岁，并且继续繁衍啊。这就跟当初这个上古的时候列祖的那个寿命一样啊，到900多岁。那第一批进入千禧年国度的这些列国百姓啊，名字都会在生命册上，因为他们是异人啊，是异人。然后他们会在千禧年当中过世啊，因为我们预期他们的寿命不会超过这个当初的那些列祖嘛，所以900多岁，他这个是1000年，所以很合理啊。他们都会在千禧年当中过世，之后他们会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复活，就是在千禧年之后会有个白色大宝座，神在宝座上面审判众人。那因为他们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所以他们将进入新天新地，成为新地上面的百姓。所以他们本来在千禧年当中做列国的百姓，到了新天新地里面呢，做新地上面的百姓啊。然后呢，在千禧年当中出生的那些人啊，就是刚才那些异人的后裔啊，有些人后来会跟着撒旦起来叛变，有些人会忠心的跟随神，前者就是那些叛变的会被丢进硫磺火湖，那些忠心跟随神的人呢，会进入新地里面做列国的百姓。那千禧年之后啊，在白色大宝座的前呢，所有的死人都会复活，按着他们的行为受审。第一次的复活是在7年大灾难当中，当末世号筒吹响的时候，那些历世历代的得胜者都会复活啊，那是第一次的复活，是复活的都会与基督一同作王的。第二次的复活呢，就是白色大宝座前的复活，这是千禧年之后，这时候是所有的死人都会复活，他们按着他们的行为受审啊。那我们依照千年国度里面绵羊的这个先例啊，这些绵羊这个原则啊，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有可能啊，有可能历世历代当中所有敬畏神、顺服良心行事的人，特别那恩待那些弱势的、恩待那些穷苦的、可怜的啊，这些人啊，他们虽然没有机会听见福音啊，他们的名字可能也被写在生命册上，得以进入新天新地里面做列国的百姓。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这个非常好，很有同情心、怜悯心啊，善待人，可是他们没有听过福音，他们将来会怎么样呢？很有可能他们将来就是在新天新地里面做列国的百姓啊，做列国的百姓。因为根据这个绵羊啊，马太福音25章里面那个绵羊的例子啊，他就是什么恩待那些弱势的人。那神呢，这些人就代表神啊，神说你坐在这个我这个地球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这些弱势的人，神让他们来代表神，然后当你去恩待这些人的时候呢，神就纪念你的这些善行。所以有可能他们这些人到最后就是在新天新地里面做列国的百姓啊。最后我们做一个结论啊，我们现在处于末日前夕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我们在这世界上所剩的日子年日不多了，许多人生的计划跟梦想可能都没有机会啊，没有时间去实现了啊，对不对？我想要将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能时间不够了啊，只剩下几年，没有时间去实现了。可是并不是说我们应当要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规划，只等着世界末日来到，这是在浪费我们所余最宝贵的时间。我们要重新省思啊，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可以割舍的。我们要把有限的时间用在最重要可以达成的事上，我们在这余下的时间里面所做的任何决定，要比以往任何时候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就像有出就是下午5点才进葡萄园做工的工人一样，他们抓住最后的机会，结果呢，他们就进去做工了，得到的工资呢，跟工作了一整天的工人一样，所以他们的这个投资报酬率是最高的啊。所以这意味着什么？最后关头乃是黄金时刻，这个时刻把力量用在对的地方，它的效益是惊人的。十字架上的一个强盗抓住他最后的机会向主悔改，这一句话就使他在他勇士里面的命运完全改观，完全翻转，从地狱到天堂。所以我们要来分辨神的时刻， 在目前这个人类最重大的时刻，叫做对的事情。不要把像钻石一样的时间跟精力当成弹弓的石头去打鸟。我们在今世里面的行为会影响永世的命运，所以我们可以扭转永世命运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如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警醒，要悔改，要顺服神，舍己，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样子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欢然迎接他，我们才能够被提，我们才能够在荣耀里面与他相见。欢迎到圣经简报站观看更多相关的视频跟下载 PowerPoint 档。